第三节呢已经写完了，突然他画风一转了，颜色一变了，他就说什么“俄人并不是这样”，这样是什么？第一，他不
并
是第
不
二节，
顺利。
他不是第二节；第二，他不是第三节。第三节的应许他没有分儿。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绝对不是像第二节的这样活。那恶人他这个时候他就没再分了，但基本上就是上面的三种人不用讲的了。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哎，菲菲啊，木问呢？你们现在这个在你们还搞这个东西吗？收割的时候把麦子丢到空中啊？
没，会做，有的时候剩一点麦子，有的时候收不完了，会做，会扬，会扬它，
阳了会怎么样？阳了是干什么？就把麦
扬
子
了会
跟……
把那个麦子和那个麦穗上面那个包那一层皮给分开嘛，因为扬到空中它有风嘛，一风一吹把那个皮都吹到一边了，它那个麦子比较重一点就直接落下了，但是这个你还得有技巧，没技巧了你东西都全部被你弄洒完了。
灰头土脸都到自己身上来了，是不是？
被风，
那个，
对对，被风。
这主耶稣仍然是用这个例子嘛，收割的时候，对不对？他要派天使下来，这个站立不住，当然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形容了。这个形容呢，这两个字我老是不会念，这是坑皮是糠皮呢？这怎么念了？还是糠皮是不是？像糠皮被风吹散，相对的就是刚才那个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两个完全不一样，已经不是在讲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事。而是，尤其是讲到什么，当审判的时候，所谓按时候结果子呢，那也是到了审判的时候，你的果子能够长存嘛？叫他们的果子长存，结了果子神要悦纳，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这个把这个审判提出来啊，是一个非常新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篇，他是要你去想这个。而不是说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到了审判的时候，这个马斯克和马克思站立得住，站立不住啊？那这个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为什么这些话非常非常的新约？因为审判是与什么东西相对的？义人的会，那个叫做审判，死人都要复活，都要来到这个宝座的面前。是，当然那个时候恶人站不住。那站不住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必灭亡，针对的就是3章16节，就是不至灭亡。这6节的圣经你可以等换到新约啊，跟新约的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摆在一起，连在一起是绝对可以的啊，相辅相成的。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交通啊，我们需要多想一想的，就是有关于这个计谋啊、道路啊、座位啊，这都是一些决定。所谓不从，是你老早就决定，你不是听一听看再决定，这很大的区别。像我们鸽子，对不对？啊，不去三次就是不去三次，老早就决定了。你再说什么，他不管，对不对？不戴红领巾。就是不戴红领巾，他先决定，先决定就简单了。那目前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要事先想好啊，越早明白这个事情就越简单。来说这个选择多不多啊？不多的，不多的。你要么是像一棵树，要么是在审判的时候像坑皮被糠皮，哎，我又忘记了，被风吹散。
我体会就是大卫和神的沟通，也就是思考神的，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不是说神特别爱他，然后经常向他显现，和他直接对话，而是都是他昼夜思考的结果。
你要认为神的话里边是一个无穷的宝藏，那我们都有体会了。你不管读多少遍，你每次都会读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啊。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要以为神的话里边的东西都被那么2000年来都被讲到的人讲完了，可能还差得远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不是为了要你讲道，也不是为了要你发表写书有什么亮光啊，其实那个真的不是，他就是要带领你，让你这一生别白过了。那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二篇好了，第二篇也是绝对是最重要的弥赛亚诗篇之一，被新约很清楚的引用，多加给我们念一念。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曾在一同商议，同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离我的君在西边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桨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别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第一个问题，这篇跟第一篇有没有关系？它的关系是什么？第二篇的气氛跟第一篇很不一样啊，
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一定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当世上有这样的异人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啊这个列邦啊万民啊世人做的这些事情，你一下就发现说，哎呀，他们在争闹，他们在图谋虚妄的事情，他们在抵挡受膏者。这就是个你如果不是前面那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呢，你基本上看不明白这件事情。你一旦是这样的人呢，你一下就看明白。
所以他这里讲的这个谋求虚妄的事，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个套了第一章的话，其实就是什么？这不就是恶人的计谋吗？不，这就是罪人的道路吗？那第一章的主角好像就是我们。外面的人呢啊，他们弄他们的也没我们的事儿啊，我们就可以依靠耶和华就可以啦，就是昼夜思想，别的事儿也不用做，对不对？我不理你呢，你们就搞你们的，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恶人的计谋一定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主流，罪人的道路一定成为风气，卸满人的座位，是让整个火车站都坐满了一样。这是万邦万民所谋求一切的事。他这里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预言啊，就是说这世界一切的这些不属神的啊，各种各样不法的运动，用保罗的话讲的话，其实就是什么？世上的君王一起来，神在一同商议。你说不对啊，不是有人站这边，有人站那边吗？不是，不是，不是，至终都一定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讲？
那我怎么觉得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就有点像这个
什么？
国际歌，共产主义
学。就是国际歌来讲，就是共产党来讲，这是非常清楚的。可是这里头所讲的世上的君王是一起来，就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大家都在打仗，是不是？意见也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呢，是真的。除了像这个 共产党之外，像国际哥之外，还像什么东西呢？
还像这个自由派呀、
啊？对啊，
就是左派不都是这样？左派都是要那个？
那右派是不是这样？
右派不好说吧，右派走到极端了也是这样。
你不走到极端呢？
可能也有糊里糊涂的吧，就是糊里糊涂的在里面。但是基本上是都是勾兑在一起了。右派，你就比如说，如果小政府做生意的，那不也是和这个勾兑在一起嘛，对吧？
那就问你了，就反堕胎算不算是谋算虚妄的事呢？啊，算是抵挡耶和华的并他的受膏者呢，还是算拥护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
我个人一直觉得反堕胎，如果什么事情形成了一个 movement， 那就要小心啊。那你可以个人，就比如说人来找你，相信你说我想堕胎，那你可以劝他。但你要不要参与，就说去形成一个运动，或者参与到投身到运动当中，这个当然是我是觉得抱有这个另外一种看法了啊。
你劝他说啊，你先回去仔细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是不是？看看你这样做是不是拥护耶和华的他的受膏者。
如果真有人来就说我要堕胎啊，那作为基督徒，我想就是说你劝他呢，不是说要不要他堕胎，就是说那你能不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来养啊。
哎，你这讲这话的有几个人来跟你说我要堕胎，他为什么要来跟你
讲？目前还没有，但我觉得我也是高危险行业，
高危险行业。
基督徒来讲，我一直觉得你反堕胎，你不如就是说你给他一条出路嘛。你既然不让他堕胎，那你也不要就是说你堕胎是罪，你堕胎要下地狱，你不要去堕胎。那你说你相反，你给他一个 solution， 你说你可以不堕胎啊，那我们可以来收养这个孩子啊，你就给他一条出路吧。
反正你现在才两个嘛，对不对？
对，是、
你响应政府，你至少还要再一个，你自己不生就收一个就是了。
Vivian 是这种想法的。
啊，这样子，哎呦，有志一同，那很好啊。反正这头三节呢，讲到这些啊，罪人呐、恶人呐、亵慢人呐，哎，你不理他，他并不表示他不理你耶。他们在世界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运动。那整个的运动呢都是与耶和华为敌的，也就是说这背后有一个主谋者。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一定要去想的，就是刚才第一章所讲，到底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才叫做他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是要我们怎么讲这个所谓的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对于这些恶人的计谋啊，罪人的道路啊，他只有一个什么样的功用啊？只有一个见证的功用，在审判的时候定他们罪的功用。那或许有些人会受我们的吸引，他也来被栽在溪水旁，但是这个是一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结果。第二章所说的也是一个应许，就是君王承载所有的商议呢，到最后啊，都是万流归宗。你不要以为他表面上看起来是拥护神的，他就是真是拥护神。他就表面上看起来是拥护神的，实际上他可能骨子里呢，你根本就是受了迷惑，你反而在抵挡耶和华啊。你如果说只抵挡耶和华还好办，所谓抵挡耶和华呢，就是有神论无神论。并他的受膏者，这是讲到基督作王。基督作王，当审判的日子还没有来之前，他就是在教会当家，对不对？我们所传的就是世人怎么样认识神，是怎么样因为神呢？世人怎么认识基督是何等的爱他呢？那只有透过教会。因此你要说你是所谓的圣经里面所说的 Ambassador of Christ， 我们在世上是基督的使者，那到底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我们做什么才会使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需要你昼夜思想，而不是让表面上看起来黑白分明，对不对？你就是照着律法的表面。因为大卫的诗篇说，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呢，你一怀胎呢，就以一个生命存在。所以呢，你堕胎就是杀人啊，杀人就是坏事儿。 不让你杀人就是好事儿。那我们今天在世上应该做什么？我们在今天世上就是专门告诉别人说啊，或者立法来告诉别人说，你不可以堕胎啊，你这这就是你昼夜思想的结果嘛？真的是这样子，嗯，所以这个要小心啊，因为你可能认为你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就是到这里来讲，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当你被卷进去之后，只有一个目的，到最后是抵挡基督的。你以为你在俯视神，实际上你正好是一个法利赛，你先把很多人抓到公会里面定他的罪呀、啊！哎呦，他以为他在俯视神呢。我们的责任不是挣开这个世界上世俗政府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不是神，更不是拿一些神圣的绳索去捆在这些世俗老百姓的脖子上。你不要在我眼前犯罪啊！你不要在我眼前做一些污秽的事情啊！为什么？好让我们住的地方更清净一点，而且我比你圣洁啊！哎，我们要接续从前那些圣徒的脚步啊，
建立一个山上的城。
你要是不与我同伙了，那你不够资格住在我们这个啊山上之城。
对吧？我们很喜欢引他们这个清教徒的话，那个清教徒的话完全是误解圣经的。那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误解圣经，建立一个上帝之城，就是建立出来一个罗马教，就是这样子。接下来就是律法，就是把别人都打成异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读圣经，当你开始读到第二篇的时候，你就它直接影响到，必须逼着我们去考虑到底现在教会这些大批的基督徒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为耶和华的受膏者做一棵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的见证呢？
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所谓的好行为，归荣耀给天上的父呢？
还是反而变成与世上所有的政权、所有的君王一样，在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让别人没法信你的耶稣的？
因为他看不懂，因为他认为你们基督徒都是一些法利赛人，要把你们的律法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一想挣脱，你们就说我们是与耶和华为敌的，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但你们这样真的是帮助福音吗？你看现在美国的白人教会已经进入疯狂的状态，要不惜一切代价推川普出来做他们的大元帅啊！为了要与所有的左派打肉搏战，唯有这样才是服侍神。你不这样做，你是没有尽到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你只顾自己的事，不管众人的事。我们已经失掉了那个客观的眼光，忘记我们目前在别人心里的形象。福音目前在那些不信主的人心里的形象是一个何等的四不像。这是耶稣吗？这像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吗？我们真的是如此的无知，还如此的自以为了不起吗？
但这个就是第二章的前半了，你必须要去想，因为这里只有一个，讲得很清楚，像我们前面讲，只有一个果子，结的果子都是一个样的，那是属于神的性情，属于基督的生命。这里呢，这一切的运动，一切的商议，哎，一切的合作也好，敌对也好，搞了半天呢，通通都是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人类的历史只有这一个目的，就是从人商议起来的东西，就跟当初的巴别塔是一样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你不要以为他们这个东西所谓的一同商议、一同起来，就是不争闹啊，我们大家合作开会做的决定，不是不是不是，所有的争闹，一黑一白一红一黄，通通都一样哦，一定要讲一律，一定要讲律，结果都是这样子。去注意新闻嘛，最近报道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连一些不信主的人都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还有一些牧师，他们就开始，很少数很少数的牧师，他就开始发声说这个事情不对了，因为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他就被主流的基督教会踢出去了，连不信主的人都看见了，整个的基督教被川普利用，他们就直接这样讲。那川普现在的集会已经不像是一般的政治集会，大部分人都是白人的基督徒，就像我们的这个布道会、粉心会一样， 川普变成了我们的誓师了，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一参与这个东西，你说我因为有这个负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所以我就参与进去。你一参与进去之后，它的整个的运动那个流量是非常大，你马上被卷进去。然后你卷进去的时候，到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要出来，那你周围的人都定罪你，我就已经被好多人定罪了。
所以我们又起来热心的带着弟兄姐妹参与啊，或者说我被这个啊左派洗脑了。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是出于神，这是不对，这不是教会应有的功能，完全被利用了。
其实我们眼前的这个状况正是圣经所警告我们的，有假先知要起来迷惑许多人，甚至连选民都被迷惑了。
这个第二章这三节圣经啊，是很严肃的，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撒旦比我们聪明啊，各种各样的不法的运动。叶班长，你们在加拿大有没有这个状况？你们有没有基督徒普遍变成右派，或者是反移民啊什么什么的东西？你们有没有这个东西？像我们美国这么热闹，有没有？
对，我们这边是大力拥护移民，边境都开开，墨西哥的人直接就飞过来，因为他是免签的嘛，然后进了加拿大，
哦、真的、
啊，从加拿大进美国，嗯，是啊，啊，
那为什么他不算？是太冷了，所以墨西哥人老莫不喜欢去，还是怎么样？
哎，搞不清楚啊，反正就是开放了，但现在这个压力挺大的，就是说怎么这个政策不太好吧？你总得管一管吧，你不管的话，那他买张机票就过来了。
你说现在真的是可以买张飞机票就飞到加拿大去啊？
是啊，从墨西哥就飞过来。
那他们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跑到美国来呢？
不
买不起飞机票？
说有墨西哥身份的人，有墨西哥护照的人。
哦，墨西哥的国民、是吧？
对对。
那中国人可以吗？
中国人恐怕不行。
不是吧？那个墨西哥身份那个是因为签了，就是要学欧盟嘛。
但现在加拿大那边有压力，因为就是说是你这样子有点太放得太开了，所以你得管一管，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会借到加拿大然后到美国去，所以真正的压力是美国的压力、因为很多人说从加拿大又往美国。
我们这边乡下越厉害，像德州也是很凶的，像这个亚利桑那州是吧，刚刚恢复了一个19世纪的这个禁堕胎法。
哦，听说了听说了。那是一两百年前的一个法律啊，
对对对对对，是把它恢复过来。
一两百年前的法律拿到现在来严格的执行，
很得意啊，很得意啊。
嗯，
因为他们
川普在亚特兰大都说不行，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有点过分啊，
太过分，
就在亚特兰大说的。
嗯，这东西真的是不对的。可是为什么会这么像着魔了一样？那整个的基督徒。全部的大部分这个白人信徒全部卷到里面去，现在中国人卷进去的非常多，他们进去是绝对不是主流的，不是根本就轮不到他们说话的，只是你被这些运动卷进去之后，你就跟着签字跟着宣誓，你整个的心思意念都到里边去了，祷告啊什么都是在搞这个东西的，没有办法，真正的福音都不要传。
我觉得论点也是没有恩典了，因为主要的论点就是说，
当然了，
我交了税。我交了税，所以我这个钱不能用在这种不法的事。但是我们交的税钱用在不法的事情多的。
是啊，你这样定罪别人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这里面也没有饶恕，也没有恩典，也没有怜悯，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你自己以为你在服侍神。那别人一看你就是个法利赛，你真的就是个法利赛，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开始处于劣势了，就想尽了办法要从这个法律啊、立法啊、选举啊，去把这整个的美国啊，我们这个山上之城啊，我们这个基督教国家把它救回来。你是这样发展你的教会？怎么开玩笑的？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例子。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东西像一阵大风吹过一样，都是同时的，他们讲的话都一模一样。我本来对这个选举啊这种事情一点都不热衷，我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突然觉得这个事情好重要。你知道我这个话已经听了多少人讲？讲起来都是一样，他们所发的在网上散播的那些稀里糊涂的东西，那些新闻通通都一模一样，然后你跟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他醒不过来，他就完全醒不过来，他认为这个事情是现在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基督徒要觉醒过来。哎，那没办法。可是照圣经的讲，你到最后是在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基督作王从来不是这样做的，这标准就这么简单。
你不可能对的。
那您今年不去投票啊？
哦、我投票，
罪不归在我的。
不，今年绝对要投拜登。你明白吗？为什么要投拜登？一票就当两票用，因为你一次呢只能除掉一个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千万别让川普当选，他这一当选不得了啊！你要把他打败了，对吧？那我如果不投票就没有用，我投拜登了，哎，这一票就当两票用。这是玩笑话，但是也是真的。第一章、第二章合在一起是蛮怕人，就合在一起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现实世界的一个状况。其实几千年来没有变过。先停在这个地方啊，以莱，你带我们做祷告可以吗？
亲爱的父，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美的诗篇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又一次来像大卫一样，像你历史历代来所启示的那些仆人一样，像约伯一样。来思想你，思想你，真是，让我们像，你所启示那些仆人一样，真是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着你的季节来结果子，不是做那恶人的，不走恶人的道路。不被今世的风俗所迷惑，而是真的晓得你的心意如何，在这个世上度日的时候是在你的心意里面的。你帮助我们，真的不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来做糊涂人。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就求你将你自己的心意显明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圣灵的力量来结要我们结的果子。也可以真是在你面前可以欢然奔路。祝福我们，常栽在你的里面，按着你的时节生根发芽。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